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主内的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平安，我是丽文。最近您对神的这个祷告信靠的情况如何呢？你的祷告生活是不是你自己很满意呢？是不是能够让神满意呢？祷告的透切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祷告透切的意思呢，就是祷告到完全的信心里头去，祷告到还在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把握，觉得我们的祷告已经蒙垂听，已经蒙悦纳了。祷告到事情还没有实现之先，我们就已经呢能够发出感谢和赞美。让我们记得，世界上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拦阻神的话的应验，所以让我们坚信神的话没有改变的可能。虽然世界是一直在改变，神要我们单单相信他的话，不用别的证实或者是凭据，然后神要照着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来给我们成全。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说，神说事就这样成了，神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事就这样成了。是的，神的话语本身已经带出许多的能力了。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道路上，我们常常面对许多环境的影响，以致我们对神的话语半信半疑。但愿呢，这短短小小的分享，让我们再次的对神有信心，对我们自己向神的祷告也更有把握。跟你聊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要继续查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有人说啊，爱情是救星，可以叫一个灰心丧志的人重新振作；又有人说，爱情是毒药，可以毁人于一旦。不管这两句话说的对不对，不过相信在您的生活圈子里，也常常看见许多人为爱情苦恼，为爱情疯狂。婚姻也是这样在婚姻的城堡里头呢，有人欢笑，有人叹息流泪。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丽文不晓得您的情况如何，不过今天这一集节目呢，丽文很愿意用这段时间跟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从圣经找出一些的原则，好使我们对于选择伴侣、对婚姻都有正确的态度。上一集我们已经讨论过大卫和亚比该的事迹，记得丽文答应过您呢，今天要把经文念给您听。好，经文撒母耳记上25章，很长很长，盼望您可以跟得来。好，经文是这样的：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 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着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了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西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朋友，我们说过，拿巴是个刚愎自负、性情凶暴、顽固奢侈的人，没有几个人敢跟他说话。而他的妻子亚比该却是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女子。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有许多类似的例子，许多敬畏神、温柔可爱、心灵高贵的女子所嫁的丈夫啊，常常相反，而他们的婚姻就因为这个差距而无法有任何亲密的感情存在。至于为什么他们会结合，其中涉及很多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已经在这样的婚姻情况当中，那该怎么办呢？离婚吗？哦，不是，绝对不是，这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那怎么办呢？从亚比该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那就是留在原地不动。性格不合，无法构成充分的理由，使我们可以抛弃自己的配偶。我们必须相信，神既然允许我们处在今天的环境下，一方面可能因为这种痛苦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另外一方面，也许我们有一项特殊的使命，神要我们去完成。我们必须留在原来的地位，直到有一天时机到来，神为我们开一条新的出路。而在目前这个时刻，让我们单单忠于自己的伴侣。在结婚以前，我们要慎重地选择配偶，但是在结婚以后，我们只能够忠于一个配偶， 即使对方有多么令人憎恶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权利抛弃他。婚姻的责任只有在其中一方死了才被解除，婚姻的神圣就在于此。亚比该面对一个难以理喻的丈夫，她始终是忠心耿耿地为丈夫持家解难，直到丈夫死了才嫁给大卫。相信就因为她对婚姻的尊重得到神的喜悦。在拿巴死后，神为她预备了另一段美好的婚姻。听众朋友，婚姻并非儿戏，择偶要慎重。但是在结婚之前，谁又晓得谁是最适合自己的呢？所以啊，我们实在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不要着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必定是最适合我们的。相反的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也许在我们眼中实在是很完美，天下难求，但是如果我们跟对方交往的时候，我们心中感到不平安，我们也从许多的这个长辈的意见里头知道似乎对方是不太适合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就必须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寻求，继续的等候。因为婚前择偶的时候要是不慎重的话，婚后啊我们就不能够闹着要离婚咯。弟兄姐妹，这个婚姻的话题呢，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这世间啊，有许多完美的、很甜蜜的婚姻，也有许多对的怨偶。那么，所以呢，我们实在是需要神加倍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许多社会问题常常是来自家庭的问题，而家庭之所以会产生问题，常常是因为夫妻间的婚姻出了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如何在神的面前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容神一人的婚姻。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一块儿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设立了婚姻。主啊，但是自从人犯了罪以后，我们看见在婚姻里头有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这群已经认识你、已经蒙恩得救在主的名下的人，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你的角度再次的来看我们的婚姻。主啊，当我们在这个婚姻的道路上，我们觉得疲乏无力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无助的时候，非常彷徨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的话语安慰我们、坚固我们。主啊，我们不是做鸵鸟的政策，我们不是做缩头乌龟，我们乃是要靠你的恩典来正视、来面对我们的婚姻。主啊，我们靠我们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婚姻中的问题，我们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你手中，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许多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们的观念有偏差，求你调整我们。如果是我们的配偶的问题，主啊你改变他；若是不然，主啊你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他。主啊，以致我们在你面前是无可指责的。主啊，求你怜悯，以致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婚姻有转机，以致我们能够在外人当中，我们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你的名字。我们在你面前特别纪念许多在婚姻当中面对很愁苦、很大的重担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这集节目暂时播送到这儿，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相聚。我是丽文，再会。